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灵恩的代表，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好的解释，还有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信心、医病、行异能、做先知、辨别诸灵、说方言、翻方言，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。当初圣灵如何降在使徒的身上是个榜样，今天在原则上还是一样。我们可以把自己交给神，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他奇妙的工。一个愿意顺服的心，一个柔软的心，一个谦卑的灵，一个愿意分别为圣、为主摆上奉献、完全奉献的心，我就相信神会把这些恩赐借着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，来坚固他的弟兄他的肢体。所以这些属灵的恩赐并不是很深奥的、不可学习的，或是说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，都有可能。因为圣经所提到的都是给我们一个借鉴，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交给神，荣与神在我们身上有机会彰显这些恩赐出来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来看这一份讲义。知识言语、智慧言语的操练，总而言之就是先知性祷告。好，所谓知识言语和智慧言语的操练，就是先知性的祷告的服事。昨天那样的操练是以这一方面服事的一部分，一个 part。那我今天发了四章讲义，就是全面的，让你们全面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和神的旨意。这一段前面这段引言呢，就是那个麦瑞福牧师他写的，这篇信息是我参考他把它整理出来的哈。那麦瑞福牧师他所写的一篇，把它截录下来。他这里特别提到说，当他在服事的训练的经验里头，他领受到只要每一位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光照洁净调整，对准主的光、主的心思和意念、主的情感和感受，这很重要。我们对准主的心思意念不打点，我们还要常常去摸摸那个神的那个感受还有情感，再加上用先知性祷告的操练，这样呢我们就会操练出一种纯全度、准确度，而且能够深深扎入人心的一个服事来。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他将各样恩赐赏给人，他也乐意赐给每一位神的儿女，让我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的讲道，让我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来劝勉，成为他恩典的出口。但是以下这些属灵的纪律我们必须要注意。第一，就是不要以先知或是有关的头衔自居，不要自己任命自己是先知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功能，功能的成全不代表身份，也不代表职分。第二呢，我们不要以主导化、权威化、权柄化、绝对化、灵神化、主观化、神秘化、算命化、求签化、问神化、头衔化这些心态。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多注意的话，神的恩赐会透过我们大大彰显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度量，那个领受神的恩赐的度量有多少，好，就是看他愿意放下多少。第三呢，凡灵都要查验，借着真理、属灵的气氛，还有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。所谓属灵的气氛，就是说在一个神的仆人的遮盖底下，或是在有人领导的那个带领底下来运作，那种属灵的气氛不是突然冒冒然然的就出去为人做先知预言的祷告，这样呢会比较准确，在一个气氛里头来为人祷告会比较准确。还有属灵的规矩和秩序，生命的见证，还有属灵的辅导，环境的印证。第四，恩赐不等于生命，有了恩赐要追求是恩的主的话，还有主的成全的性情，神他圣洁的性情要有份，还有对神的对圣经的话语要更深的更 更深更透彻的去查考，并且把神的话语背诵啊，使用神的话，就说你整个人要与主融合，与主联合，这样的恩赐会从你身上彰显的更明显。第五，刚开始的时候针对个人怜悯啊，来造就劝勉安慰代祷鼓励挽回一致方面的来操作。最重要的在后半段，第五点后半段，要用圣经的话，用圣经话来帮助人才有力量，因为人的话没有力量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为人服事这一方面特别不要加入自己很多的思想那个观念，或者自己的那个判断，那越是加入自己的东西越多呢，那个能力越没有办法彰显，而且越不能够得到果效。那我们多使用神的话，就是多背神的话，你把它储存在你的记忆里头，多背神的话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出来，你就马上把这个话，然后不管用了对不对，凭着信心，刚才我说过，我们大胆凭着信心，只要出于神的话，你说出来都能够造就人的话，那个，也许多几次经验配合，多几次的过滤，你就会越来越成熟，你那个所领受的知识言语就越来越精准，好。好，第二，我们看第二个 page。好，第二个 page， 在旧约，我们第那个说明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看七，运用先知性祷告的圣经的原则。旧约有神的教导，好，真的先知，假的先知，好。那再有例子，好，我们看第二点，巴兰。从民数记，我们看到几个先知性祷告的原则。第一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超越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第二，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？神特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。第三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也能咒诅；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也能怒骂。请加一个华，耶和华没有怒骂。第四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，我岂能不谨慎传说。第五，神非人，必不是说谎；也非人子，也不是后悔。他说的话，我岂不照着行？他发言，岂不要成就？所以在这个地方最难。有时候我们领受到那知识的言语，那我们就很怕。哎呦，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给他，或者伤害到他，就讲不出来，不敢讲。那不敢讲，有时候就会使对方也没有办法得到造就，那我们服事也没有果效，就双方面的亏损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可以很小心的说，我现在领受到这一句话，不晓得跟你有没有关系。好，你就暂且做参考，我都会跟他们讲参考啊。如果不是就 forget it， 哎，我就先这样讲。那也许他就挂对，这句话就是给我的。好，那这对他就很大的帮助。第五点。第六点，我也不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心意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。这一点也是很难的，有时候我们按照真理说话，我们知道对方有什么那个破口，或是有什么软弱，但是你已经领受到那个知识点已经进来了，可是你不敢放胆讲给他听，所以以至于呢，他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生命的盲点。那这是一个先知性祷告里头那个操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那也是一样，我们都要小心，要有透过智慧的言语行出先知性的言语来，透过智慧的言语行出知识的言语。第三，米该亚，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。第三 page， 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那这里有一句话很宝贝的，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历代志下18章，这段经文很宝贝，18章第12节到34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读后半段就好。这是一个开启，一个秘诀，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那个知识性的先知性的祷告啊，能够精准啊的秘诀就在这里，它已经提供出来18章。好。我们读23节24节，请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，说：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米该亚说：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，就必看见了。圣经说，我们进入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，就必看见了。 弥迦雅提到，若你要有准确性的坚持性的祷告的话，就要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。一个负责人的一个负责的正确的成熟的坚持性的祷告，就建立与主的亲密的关系，要常常寻求主的面。好，一个 祷告密室的关系的生活呢，是就是要常常去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在神的光中被神的光、神的话、神的灵来炼净，啊，调整约束，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服事的祷告者，我们真的要清心，我们能在世俗的思虑或者是今生